所以你们只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圣经读到这里，愿我们所读的经文都藏在我们心中，也可以实行出来。今天我们的主任牧师冯玉强牧师为我们所证道的题目是论饶恕，我们也请祝福全弟兄为他当翻译，我们一同用心来聆听。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周富全大兄，
牧师，你好。
牧师一件事情要问你，
牧师有一件事要问我。
在众人面前，你没必要心口如一诚实的回答。
在众人面前，我不要心口要诚实。
你有没有嬲过人？
我有没有发怒呢？有。
有今天你这堂道呢，你就好地翻了。
这一堂道我要好好的帮牧师来翻译。
饶恕是什么呢？
饶恕是什么呢？
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了解。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这样讲。
有人这样说。
他说呢，选择报复而不饶恕人的人呢，
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的人呢，
他要自己掘两个坟墓，
他自己需要自挖两个坟墓，
一个是为对方，一个是为自己，
一个为对方，一个为自己。
另一位很出名的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呢，
有一位英国的文学家 Lewis，
他这样讲过，
他这样说过，
他说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
他说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
去赦免那些完全无办法宽恕的罪行，
去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
另一位呢是诺贝尔得奖的这个南非的道徒主教，
还有另外一位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道徒主教，
他曾经被委任这个南非的这个的真相和和解的委员会，
他曾经担任那个真相和和解的代表，
去探讨当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嗰个政策，
他去探讨那个南非种族隔离那个事件，
去聆听咗好多受害者嘅心声，
他聆听了很多受害者的心声。
呢啲受害者最终选择系饶恕，唔系报复。
就是受害者最终是选择是饶恕，不是报复。
结果咧，道徒主教嘅结论就咁讲。
结果那个主教的结论是，
佢话饶恕并唔系假装事情冇发生。
他说饶恕并不是假装事情没有发生，
对错误嘅嘢视而不见，
对错误的事情视而不见。
佢话真正嘅和解系揭示嗰啲嘅恶行。
他说真正的和解是揭示那些恶行、
欺负、
欺负、
痛苦、堕落同埋真相。
痛苦、堕落和真相。
但系呢个系值得冒险。同埋值得去做嘅事情，
但这是可以值得冒险和值得去做的事情。
大家对饶恕有啲咩睇法咧？
大家对饶恕又有什么看法呢？
话说喺清朝有一个官叫做张英。
话说清朝有一个官员叫张英，
佢唔系香港个电影明星张英，
不是香港的明星张英啊。
一日佢收到家人咧千里迢迢咧寄嚟一封信。
有一天，他收到家里千里迢迢寄过来的一封信，
内容大概讲佢屋企人咧重修嗰个官邸嘅时候。
内容大概是说他们要重修他们的家里的时候，
就因为那个同隔离那个的围墙有一些争执，
因为跟隔壁那个邻舍那个墙壁有一些争执，
所以就写信给当时在北京那里做官的张英，
所以就写信给当时在做官的张英，
他希望想着朝廷有人做官好办事，
他希望朝廷有人做官好办事，
就要求他呢就即是提点一下那些官员可以官官相卫，
要求他可以提点那些官员可以官官相卫，
可以同他们撑腰，
可以跟他们撑腰。
结果张英收到这封信之后就回回一首诗给他，
张英收到那封信之后就随即回信给他，
那首诗就这么说，
有一首诗这样说，
他说一纸书来只为墙，
他说一指数来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呢？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不见当年秦始皇。
其实诗中里面的意思呢，
其实诗中的意思
他大概是勉励家人你千里迢迢送封信来，
他大概是勉励家人千里迢迢送那封信函，
不是跟家人问安，
不是问候那些家人，
而是为了一些的一埲墙这个小事而烦恼，
而是为了一道那个墙壁很小的事情。
他说其实这些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过眼云烟，
无谓即自寻烦恼，
是无谓自寻烦恼。
家人收到张英这封信明白他的心意，
家人收到张英这封信啊，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在起那个官邸的时候就将那埲墙呢退后三尺，
所以起那个官邸的时候把那道墙退后三尺。
他的邻居见到他们退让三尺呢，
他的邻居看到他退让了三尺，
他们又退让三尺，
他们又退让了三尺，
好像呜呜声啊，那个
好像是、
那个、
有些 feedback。
结果呢就两家人中间那个墙呢就空了个六尺的巷，
结果两家人中间空了六尺的巷子，
这个六尺巷呢就因而得名，
这个六尺巷因而得名。
后来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呢，
后来、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
就立了一个牌坊去纪念这件事情，
就立了一个牌坊去纪念这件事情，
希望后人可以学习礼让，
希望后人可以学习礼让。
六尺巷现在安徽的桐城市西南，
六尺巷现在在安徽省的桐城市的西南方，
列为三 A 的这些风景文物，
是三 A 级的保护的文物，
所以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参观，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我最近有一本书呢是很喜欢看，叫《被讨厌的勇气》。
最近我有一本书很喜欢看的是叫《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就提出一个很崭新的一个心理学的观点，
这本书提出一个很崭新的心理学的观点，
他说人际关系呢所有的人性的问题都是在人际关系的里面，
他说人际的关系是所有的人性根本问题，都是在人际的关系里面。
他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常都陷在那种不开心痛苦烦恼的里面呢？
他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常常都陷在那个痛苦烦恼之间呢？
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比较，
是因为我们喜欢比较，
我特别介意别人比我优胜，
我特别介意别人比我优胜，
因此我们就产生一种自卑，
因此我们就产生自卑。
但自卑有两类，
但是自卑分两种，
正面的可以帮助人成长，
正面的可以助人成长，
负面的呢就助人失败，
负面的就助人失败。
健全的自卑感呢是一种的动力，
健全的自卑感是一种动力。
我不是要胜过别人，
我不是要胜过别人，
我不是要跟人比较，
我不是要跟别人比较，
而我自己不断的进步，
而是我自己不断的
进步，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足，
我知道我自己不足，
成为一种的动力，自己不断的进步，
成为一种动力，使自己不断进步。
反过来说那些不健全的自卑呢，
反过来说那种不健全的自卑呢，
就产生一种的真正的自卑的心态，
就产生一种真正的自卑的心态。
他为了要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他为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他就会产生一种虚伪的优越感，
他就会产生一种虚伪的优越感。
我们很喜欢，哎呀，当年我几威几威啊，
他就会想当年我是如何的威风
啊，边个边个都是名人，都是我的朋友来的
啊，那些名人那个叫什么名字都是我的朋友来的，
这种成为一种虚伪的优越感，
这种就成为虚伪的优越感，
证明自己都是某一号的人物，
证明自己是一号的人物。
但如果又知道自己明明比不上别人呢，
但又知道自己明明比不上其他人，
他就会不断强调自己的不幸，
他就会不断强调自己不幸，
换取别人的同情，
换取别人的同情。
我之所以今天成为这样的模样，
我是这样子今天的光景，
就最衰是你的，
就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搞到今天，
不是你我就不会这样子了。今天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请读出。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整段经文很简单的重点就摆在我们能够怎样学习彼此饶恕。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
保罗在十二节那里先指出我们拥有一个身份。
保罗指出我们先有一个身份。
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蒙圣洁圣洁蒙爱的人。
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蒙圣洁蒙爱的人。
其实身份是能够给我们享受到这个好处。
身份其实给我们享受一些好处。
但身份呢也都包含一些责任是不可以分割的。
身份也可以包含一些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你既挂住神的选民，
你既挂住神的选民，
又是一个圣洁蒙爱的人，
又是圣洁蒙爱的人，
你享受到这种身份的好处，
你享受着这个身份的重要好
处，你就要承担那个责任，
你就要承担那个责任，
就好像牧师那样，
就好像牧师一样，
牧师不是一个咸头来的，
牧师不是咸头来的，
不是签文件就找牧师，
不是签文件就要找牧师，
每次吃饭就牧师祈祷啦，
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要找牧师祷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希望我的工作或者我的言行是符合牧师那个身份，
大家是希望我的工作或者我的言行符合牧师的身份。
保罗在这里认为一个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保罗在这里说认为一个神的选民，圣洁 蒙爱的人，
他有一些具体的品格或者内涵，内涵是要包含的，
是有一些品格应该是需要包含在里面的。
这里说的是用一个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这里讲的是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你留意呢，那个细字或者原文是穿上，
你留意那个细字，那原文是穿上，
意思保罗说这些的品格要好像衣服那样穿上能够显露出来，
意思保罗就是说要我们的品格要好像衣服一样穿上显露出来。
怜悯表示什么呢？
怜悯表示
是表示一个同情心，
是表示一个同情心。
恩慈是表示什么呢？
恩慈又表示什么呢？
是只是服侍别人没有私心，
是表示服侍别人没有私心，
用一种慈爱和善心的态度，
用慈爱或者善心的态度。
谦虚是表示自己甘愿卑微，
谦虚表示自己甘愿卑微，
愿意自降为卑，
愿意自降为卑，
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
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
温柔不是软弱的意思，
温柔不是软弱的意思，
而是舍去自己的力量，
而是指舍己的力量，
向每个人伸出这个恩典，
向每个人伸出恩典。
从反面来讲呢，
从反面来说，
温柔呢是一种专横独断，一种利己的行为。
温柔是专横独断和利己的行为
的相反，
的相反词。
温柔是心灵的平静，
温柔是心灵的平静，
既不是表现出洋洋得意，
既不是表现洋洋得意，
也都不是沮丧气馁，
也不是沮丧气馁。
因为温柔呢不是专顾自己的，
因为温柔不是专顾自己的。
所以如果谦虚是没有骄傲，
所以如果谦虚是没有骄傲的话，
温柔就是没有过分的激情，
温柔就是没有过分的激情。
忍耐就是说被激怒的情况之下那种的耐性，
忍耐就是指被激怒的情况之下的耐性，
又在人冒犯之下能够长久的忍受，
就是说在人冒犯之下而长久忍耐。
所以如果忍耐结合了喜乐和仁慈咁去待人嘅态度咧，
所以忍耐结合了喜乐和仁慈待人的态度，
就加上一种受苦嗰阵时候嘅坚韧，
是加上受苦那个时候的坚韧。
保罗喺十二节嗰度咧提出一个神嘅选民嗰个应有嘅品格。
保罗提及那个神的选民应有的品格，
一种内在嘅修为，
是内在的修为，
去配合自己嘅身份，
是来配合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个十二节是一个的基础，
所以十二节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作为基督徒同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是一个作为基督徒不要忘记对人应有的态度，自己的身份。
当同人相处的时候，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有些价值观不同，
有一些价值观不同，
有些看法不同，
有些看法不同，
甚至无有一些意见大家相违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
要具备以上这些品格，
要具备以上所提及的品格，
显出自己嗰种基督徒嘅内涵，
显出自己基督徒的内涵。
我谂呢个咧系作为人际之间一个好重要嘅基础，系咪？
这是要作为人际之间，很重要的基础。
然后十三节咧就提出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啦。
然后十三节就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因为彼此嘅性格唔同啊，个人嘅修养。
因为彼此性格和个人的修养不同，
或者价值观、家庭教育、行事为人等等的差异，
或者说价值观、家庭教育、行事为人等等的差异，
就出现一种嫌隙，
就出现了一些嫌隙，
或者一些矛盾呢，
或者一些矛盾，
甚至无争执，
甚至是那个争执。
保罗就鼓励我哋要彼此嘅包容，彼此嘅饶恕。
保罗就鼓励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哋每一个属神嘅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我哋都经历被主饶恕呢一个咁嘅体验。
我们都经历过被主饶恕这个体验，
以致我哋要学习饶恕人，
以致我们要学习饶恕人。
严苛咧系一种对别人嘅挑剔。
嫌隙是对别人的挑剔、
埋怨、指责的意思，
指责的意思。
可能觉得对方讲了这个说话，
可能觉得对方说了一段话，
做了一些嘢，
做了一些事情，
对我是一种冒犯，
对我是一种冒犯，
让我感到受伤害，
让我感到受伤害。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会产生一种嫌隙，
所以我们彼此间就产生嫌隙，
有一些隔阂，甚至无反目成仇，
有一些隔膜，甚至反目成仇。
特别一些自尊心很强的人呢，
特别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人，
可能因为别人一句说话就记一世，
可能别人一句话就记他一生。
我原来在美国有一位年长的会友，
以前在美国我有一位年长的朋友，
性格很刚烈的，
性格很刚烈的，
爱恨分明那种，
爱恨分明。
所以我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很小心，
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小心。
我们不知道何时说错一句话就激怒了他，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错话而激怒他。
有一次他就提到，
有一次他提到，
他说他丈夫呢就有一次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的话激怒了他。
他说他丈夫说了一些不知什么说话，他就激怒了他。
结果他十八年生活在同一间屋之下，一句说话都不同他说。
结果十八年他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十八年住在一间屋，
十八年住在同一屋檐下。
这个不是奇迹都算是神迹的了，
这个不是奇迹也算是神迹。
那当时我们还笑他，
当时我们都有嘲笑他。
那我你两个仔怎么生出来的？
那你两个儿子是怎样生出来的呢？
他说哎，后期的啦，那些已经是，
他说是后期的事
了。所以呢，他那十八年的丈夫入房我就出厅。
那十八年之间他丈夫进入房间他就出去那个厅。
如果丈夫在客厅他就入房，
如果丈夫在客厅他就进入房间。
结果是直到他丈夫离世，
结果直到她的丈夫离世。
其实我们很困惑啊。
其实我们是很困惑。
什么一句什么的说话令到她记了十八年，每一天都去这样不断的伤害自己。
究竟是什么说话令到她十八年来都记住那句话呢？
但现实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但现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其实真的很容易造成很多伤害的。
其实真的很容易造成很多的伤害。
大家试过被一个你很尊重的人，
大家试过被一个 你很尊重的人，
他用圣经神的话语去教训你，
他用圣经的说话神的话语来教训你。
他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三节形容一个不义的管家，
他用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三节形容一位不义的管家。
这八个字呢，我一世都记得，
这八个字牧师一生都记住。
他说耕地无力，
他说
讨饭害羞，
他说耕田他都耕地无力，讨饭又害羞。
用这句说话教训了我两个钟头，
他用这句话教训了我两个小时。
那个是我以前的牧师，
他是我以前的牧师。
我当时说去读神学，
当时我跟他说我去念神学，
但我的牧师是反对人读神学的，
而我的牧师反对人去念神学。
结果呢就用那两句说话教训了我一晚，
结果用那两句话教训了我一个晚上。
我承认后来有机会呢搏命地去读完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
我承认我后来有机会拼命地去念完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
其实心底里面我知道我是回应紧牧师这八个
其实我的其实我心底里面是回应那位牧师那八个字。
我用了二十年去想证明自己，
我 花了二十年去证明自己。
有一段时间我成日想怎样去报复这位牧师，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想怎样去报复这位牧师，
写些匿名信寄去全世界的教会，
写些匿名信寄去全世界的教会，
想想怎样去用一些说话是要打到对方来挽回自己的自尊，
想一些办法去打倒对方挽回自己的声望。
结果那几年我是长期失眠，
结果那几年我长期的失眠。
当年我没有读到被讨厌勇气这本书，
当年我还没有读到这个被讨厌勇气的这本书，
但误打误撞我选择了一种健全的自卑，
但是我选了那个健全的自卑，
我没有花时间去报复，
我没有花时间去报复，
而我花时间努力去读书，
而我花时间努力读书。
包容的意思是宽容忍耐，
包容的意思是宽容忍耐，
在不同的经文翻译为忍受静默不语，
在不同的经文翻译为忍受静默不语。
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忍不住笑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忍不住是会笑出来，
忍不住我们要用一些更加狠毒的说话去回应，
忍不住我们用更加狠毒的话来的回应。
但这里的包容是说我们有时候真的适当的去沉默，
这里讲到这个包容，我们要有适当的沉默。
饶恕是表示一种的赦免，
饶恕是表示一种的赦免。
圣经学者说包容和饶恕是一些程度上不同的分别，
包容和饶恕是一些程度上的不同的分别。
他说包容是有限的，
他说包容是有限的，
饶恕是无限的，
饶恕是无限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师不是想将难担的担子给大家，
牧师不是将想将那个难担的担子给大家。
我自己都学紧饶恕的功课，
我自己正在学那个饶恕的功课，
学得不好，
学得不好。
我心里面有啲放唔低嘅事，
我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事情，
有啲放唔低嘅人，
有一些放不下的人。
因为主观上我觉得佢哋有啲嘅行为太令人难堪了，
因为主观上我觉得他有一些行为太令我难堪。
坦白讲，我写呢篇信息嘅时候有几次想放弃。
坦白说，我写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有几次想放弃，
因为我冇办法写落去，
因为我没有办法写下去，
因为我自己控诉紧我自己，
我自己在控诉我自己。
我会讲唔代表现实我能够做到，
我会说不代表我在现实中能做出来。
我只系同大家一齐去学习饶恕嘅功课，
我只是跟大家在学习那个饶恕的功课。
被讨厌嘅勇气呢本书有一段令人回味嘅说话。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有一段令人回味的话，
他说无论任何经验，
他说无论任何经验，
当然这个是指我们被伤害的经验，
当然是指我们被伤害的经验，
本身并不是成功也都不是失败的原因，
本身并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的原因。
我们不要因为这种的经验所产生的冲击，
我们不要因为自身经验所产生的冲击
引起一些所谓心理的创伤，
引起一些心理的创伤。
我们要问下这种经，我们要由这种经验里面找出一些能够达成目的的一些元素，
我们要从经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达成目的的东西，
不是由经验来决定我们自己，
不是 由经验来到决定我们自己，
而是由我们自己赋予这个经验有什么意义，
而是由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来决定。
好似正话我提到我以往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刚才我提到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我记得当日我离开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当天我离开教会的时候，
我还年轻，
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就发誓我有一天我乞食都不会经过这间教会的了，
我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有一天讨饭吃的时候我都不会再进入这个教会，
但好不好彩的巴士整天都要经过那里
但是我常常都要经过那边
我当时想我可以选择离开教会，
当时我在想我可以 选择离开教会，
离开信仰，
离开信仰，
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
愤世疾俗，
粉饰。
我认为全世界人都欠了我。
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欠了我。
这个就是被某一次不愉快的经验去决定了我的人。
这些都是因为某一次不愉快的经验决定了我自己。
我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我认为我自己是受害者。
我又乐意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我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
然后我就不断在人的面前述说我这种不幸的经历。
我就不断在人面前述说我的不幸的经历。
以致我要过悲惨的一生。
以致我要过悲惨的一生，
但是上帝的怜悯，
但是上帝的怜悯，
我刚才讲我真系误打误撞，
刚才我说我真是误打误撞，
我冇选择由经验去决定我嘅人生，
我没有选择由经验来到决定我的人生，
反过来讲咧，我系喺经验嘅里边去揾出我人生嘅意义，
反过来说，我是从经验里面找到我的人生，
结果咧我就自己好咁去读书，
结果我就很努力去念书，
成为我一个上进的动力，
成为我上进的动力。
但是到底饶恕是什么呢？
但是到底饶恕是什么呢？
英文字典对饶恕的定义呢，是描述他那个行为。
英文字典对饶恕的定义是描述他的行为。
留意他怎样讲呢？
留意他怎样说呢？
他说停止愤怒或者憎恨其他的人。
他说停止愤怒或者憎恨其他的人。
原谅伤害你的人或者过犯。
原谅伤害你的人或者过犯。
不再追究其他的人。
不要再追究他人。
其实那个重点是要有一个停止，一个停顿。
那个终点是有一个停顿。
有人认为这个呢都不算真的饶恕。
有人认为这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
饶
恕。饶
恕应该有更积极的一面。
饶恕应该有更积极的一面。
就是将这个破坏了的关系或者友谊重新来修复。
就是把这个破坏了的友谊或者关系应该重新来到修复。
但现实我们知道有时不是单方面。
但现实我们知道不是单方面的。
饶恕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出发。
饶恕可以从我们出发。
修补个关系要双方面的努力。
修补那个关系需要双方合作的。
史丹利博士呢，他曾经这样讲过。
史丹利博士曾经这样说。
他说饶恕就是当别人得罪你之后。
他说饶恕就是别人得罪你之后。
你无条件的原谅对方。
你无条件的原谅对方。
不再向对方追究。
不再追究对方。
你留意这个看法像不像耶稣？
你留意这个看法像不像
耶稣？如果耶稣要追究我们，
如果耶稣要追究我们，
你想想我们的光景是怎样？
你想一想我们的光景。
所以他说饶恕包含三个要素。
所以他说饶恕包含三个要素。
带来了一些伤害。
带来一些伤害。
无论这个伤害是真的或者是你 主观上觉得的。
无论这是伤害是真实或者是你主观的想法。
即意思说有些人的自我形象比较低。
就是说有些人他自我的形象比较低，
所以别人其实讲一句说话根本没有特别的含义的。
其实其他人说一句话其实没有特别的含义，
但他就会联想到自己，
他就联想到自己，
令到自己不开心，
令到自己不开心。
第二就是说因为所受的伤害带来一些负面的反应而需要对方作出这个赔偿。
第二就是因所受的伤害带来的负面反应而要对方作出赔偿。
而饶恕就是取消这些赔偿的要求而原谅对方。
而饶恕就是要取消这些赔偿和要求或者是原谅对方。
当一个人真正饶恕另一个人的时候，
当一个人真正饶恕其他人的时候，
他要承诺对方三件事情。
他要承诺对方三件事情。
将来不会旧事重提。
将来不会旧事重提。
我们都试过吵架，是吗？
我们试过吵架。
有时我都会跟师母适当的去对话的。
有时候我都会跟师母适当去对话。
咁当对话的内容或者那个情绪有时会激烈一啲。
当然那个对话的情绪和内容会激烈。
其中
一
个呢，我哋就最中意系翻查历史。
其中一个我们就喜欢翻查历史，
引述之前的案例，
引述之前的案例，
而是呢去加强我哋今日嗰个嘅论点，
而是来加强我们今天的论点。
其实即系数臭对方嘅，
就是数对方的不是。
其实有时候喺呢种咁嘅争执里边，当我哋不断旧事重提嘅时候，
其实，在争执里面，我们不断的旧事重提的话，
其实即系话你冇放低呢啲嘢，
就是说你没有把它放下。
第二个好重要，你真系饶恕对方嘅时候，就唔好将呢件事话俾第三者听。
如果你真的是饶恕对方，你就不会把事情告诉第三者。
你不要将没必要关系的人拉入在这个的误会或者这个的争执的里面。
你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把一些不关他们的事的人拉进来。
自己都不会，即系好像念念不忘摆唔低，
自己好像也念念不忘放不下。
请记住，饶恕是获取真正心灵自由的钥匙。
请记住，大家，饶恕是获取真正心灵自由的钥匙。
有时候你不是放过对方，
有时候你不是放过对方，
你是放过自己，
是放过自己。
你是孭住那个愤恨的重担吗？
你是背着那个愤恨的重担，
或者你想自己心灵得到释放，
或者是你想心灵得到释放呢？
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饶恕别人，
有时候我们是知道我们需要饶恕别人，
但是我们却是不愿意，
但是我们却是不愿意。
其中的原因是我们要对方承担那个责任嘛。
其实我们要对方承担那个责任，
因为是你错，所以呢我是受害者，
因为是你的错，是我是受害者。
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纠缠在这种对错的关系的上面，
这种纠缠在那个对错的关系里面，
好难真正得到饶恕，
好难得到那个真正的饶恕。
大家知道呢，有人用无条件接纳去形容我们今天所信的福音和救恩。
有人说我们用无条件的接纳来到信我们今天的信仰，
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无条件去接纳我们，
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
他给我们恩典，
他给我们恩
典，无论我们以前是一个什么人，
无论我们以前是什么人，
上帝是无条件接纳我们，
上帝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然后他又给我们有恩典有勇气学习去接纳对方，
他又给我们勇气和恩典学习接纳对方。
最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了一个调查，
最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了一个调查，
那个调查的显示原来年长的人是比年轻人容易为自己的错误作出道歉。
那个结果显示年长的比年轻人比较容易为自己的错误去道歉，
女性又比男性更容易饶恕别人，
女性又比男性更加的容易饶恕别人。
石牧师不要笑，结果这个这样的调查就推翻了牧师冯牧师错误的评论。
结果这个调查推翻了冯牧师的个性。
我经常都教导周富全弟兄，
他常常在教导我
我说女性又好记性又记仇。
他说女性都是比较好记性又记仇，
其实是错的，
其实是错的。
我正式向各位女士道歉，
我牧师正式的向女士，
但我想讲，能够真正饶恕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
我想表达就是真正的饶恕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圣经有好多有关饶恕嘅教训。
其实圣经有很多关于饶恕的教训。
例如喺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主祷文之后咧，
比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主祷文之后，
佢话你哋要饶恕人嘅过犯。
他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
你哋嘅天父也必饶恕你哋。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你哋唔饶恕人嘅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哋嘅天父都唔饶恕你嘅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
你
的过犯。你
睇到呢段经文，将我哋同人嘅关系，同神同我哋嘅关系画咗一个嘅等号。
你看到我们这段经文之后，我们跟神和人画上一个同等的记号。
马太福音十八章亦都有一段咁嘅记载。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也有一段记载。
彼得咧就问耶稣，佢话：主啊，我嘅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几次咧？
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
七次够未？
七次够不够？
七系一个完全嘅数目。
七是完全的数目。
耶稣又同佢讲，佢话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
耶稣跟他说，不是七次，而是七个七次。
其实犹太人嗰个规矩咧，饶恕系下不过三。
其实犹太人的规矩，饶恕是不过三次。
所以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大家得罪牧师咧，都喺三次都一个合理嘅范围之内。
如果得罪牧师，最多是三次是比较合理。
第四次我就反面噶啦，
第四次他就会反面。
但耶稣话唔系，
但耶稣说不是这样。
彼得说七次够不够啊？
彼得说七次，
即我在三次里面已经加多了四次了。
就是说三次里面我已经加多一次。
但耶稣说不是七次，
耶稣说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难道耶稣教导我们？
难道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带着个记事簿，
我们带着那个记事簿，
那就记住，
就把它记住。
周富全，
周富全，
今天是得罪我第465次，
今天得罪了我是第
465次，
我一路的记住，
终于记到490次，
总之我记到第499次，
我就跟他反面了，
我就跟他反面。
其实如果你这样记，
如果你这样记住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放低过，是不是？
你根本就没有放下，
你没有饶恕到对方，
你没有饶恕对方，
因为怎样算一次都很困难，是不是？
那怎样算一次都很困难。
路加福音也提到浪子的故事，
路加福音也提到浪子的故事，
那个小的仔伤害了父亲，
那个小儿子伤害了父亲，
爸爸未死就要求 分这个家产，
父亲还没有死就要求分家产，
最后落魄而回，
最后落魄而回。
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爸爸就老远地跑去拥抱他，
那个爸爸从老远就跑去拥抱他，
热烈欢迎他回家，
热烈欢迎他回家。
父亲衷心饶恕这个浪子，
父亲衷心地饶恕这个儿子，
但是家里面又多了一个不体贴的浪子，
那家里面又多了一个不体贴父亲的儿子。
为什么？因为他不饶恕。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饶恕。
另一个在各各他上，各各他山上，我们见到一个最大的饶恕。
另外在各个他山，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饶恕。
当这个罗马兵丁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那些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怎样说？
他说父啊，赦饶恕他们。
他说父啊，你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看到圣经一贯的是讲紧这个饶恕，
我们看到圣经一贯的是讲到这一种饶恕。
我的朋友刘文和牧师，
我的朋友刘明和牧师，
他年轻的时候在调颈岭那里贩毒，
他年轻的时候在调颈岭贩毒，
一次他被敌对的帮派就捉到他，
有一次他被敌对的帮派抓住，
带到山边那里，
带到山边去。
他说用一些敲碎的玻璃来割他的手腕和他的脚，
他 用一些打碎的玻璃瓶割他的手脚，
想去终身残废，
想让他终身的残废。
后来他信了主做了牧师，
后来他信了主做了牧师，
始终念念不忘当日即加害他那个的对头，
始终他念念不忘加害于他的对头人，
放不低这个的仇，
放不下这个仇恨。
后来有一次他终于回去调颈岭找到对方，
后来终于有一次他回到调颈岭找到对方，
对方因为长期吸毒已经导致要坐轮椅
对方因为长期的吸毒要坐轮椅。
刘文和他以为刘文和牧师要来找他寻仇，
他以为那个刘明和牧师来找他寻仇，
只可以认命了，
只可以认命。
结果呢，刘文和跟他分享他已经信了耶稣，
结果刘明和牧师跟他分享他已经信了耶稣，
他说已经将过去的恩怨放低，
他说他已经把过去的恩怨放下来，
带这位的朋友去医病，
带这一位朋友去医病，
更加收养了他的女儿供去读大学，
更加收养他的女儿去攻读大学。
我想讲饶恕是一种选择，
我想说饶恕是一种选择，
因为天父已经无条件饶恕了我们，
因为天父已经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真正的饶恕是回应这一位饶恕的主，
所以真正的饶恕是回应这一位真正饶恕的主，
不是我个人胸襟有多大，
不是我个人的胸襟有多大，
不是我的忍耐力有多强，
不是我的忍耐力有多强，
因为我体会这位爱我的主，
因为我体会这一位爱我的主，
他饶恕了我，
去饶恕人，
我这么不堪，
我这么不堪，
他饶恕我，
他也饶恕我，
我都学习去饶恕其他的人，
我也要学习饶恕别人。
这个这样的饶恕，
这种饶恕，
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得着释放，
让我们的心灵得着释放，
我们不再背着这个仇恨的包袱，
我们不再背着这个仇恨的包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或者有一天
或者有一天，
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
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
你选择作出让步，
你选择做出让步，
选择饶恕，
选择饶恕，
或者咧亦都可以成为一个传颂一时的佳话，
或者可以成为一个传颂一时的佳话，
或者咧神今日都会立此为照。
或者神为因此立此为照，
在我们尖角镇呢树立一条属灵的六尺巷，
在我们尖角镇树立一条属灵的六尺巷。
每次我们彼此相遇的时候，
每次在我们彼此相遇的时候，
互爱互让，
互爱互让，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
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
我们一同祈同心，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谢谢爱我们也饶恕我们的天父，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学习饶恕别人的人，以致我们得着这个释放。奉耶稣的名祷告。